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这是咱们第九次灵修以弗所书第四章。我还是给大家读一下啊，注意，这是上帝今天要对你所讲的话。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保罗从四个大的方面啊来提到他上文所提出来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真理。第一个方面就是弃绝谎言，跟邻舍说诚实话。第二是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第三是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工，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第四就是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四个大的方面基本上遵守的是脱下旧人，然后穿上新人这样的一个总的原则。但这总的原则背后是真理明光般的照耀的真相，这比我们懂得这些原则更为重要。其实说到底，我们早就立志说不要乱发脾气，要说造就人的话，但实际上又有谁做得到呢？所以所有的道德，所有的励志，某种程度上都是像一种神话和传说，在实际生活中，实际上大家只能叹一口气，哎，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呀。所以圣经跟这个是绝对不同的。圣经所强调的并不只是脱下什么不做什么，它更是让我们去注重正面的圣灵和真理的内住。打一个比方，有一个学生非常想做好学生，他就把上课注意的100条原则都背熟了，就天天只想着去遵守这个原则。比如说，不可做小动作，不可思想开小差，不可眼睛往窗户外面看，不可这不可那。但单单这样的话，他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吗？当然不能。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这个学生他得热爱真理，热爱学习，喜欢听老师的课。当他真的被内在的内容吸引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他就不知不觉地遵守了所有的规则。天天对自己说不要去看色情视频，不要去刷屏，不要去酗酒，不要看不好的书，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你得生活中有更高的喜乐，有圣灵的内住感动，有真正的好书带给你的品味和喜乐，有生命中那些实实在在的来吸引你的 内在的真善美爱所指向的神的引导。若没有我们正面的与圣灵真理的交流，单单靠我们自己，只能是一再的成功证明我们的失败而已。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讲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教条，乃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中靠着圣灵而有的真实的享受和上帝那不可言语的大喜乐。若我们真的信靠神，就像那十二个探子中的加勒和约书亚一样，于是高大坚固的迦南地在我们面前就会砰然倒塌，一切所谓笼罩我们的难移的秉性也早就在上帝面前被他的大能所击溃。所以这恰恰是我们能够在实际生活中与神同行的四个大的方面，也是落实在我们生命中的小的环节，以小见大，从而让我们来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脱胎换骨般的引导和冲击。第一个方面，保罗强调说要弃绝谎言，因为谎言是来自于魔鬼，也是来自于撒旦对人类的引诱，也是人类在上帝面前所犯的第一个罪。人类的犯罪是从对上帝、对自己撒谎开始的。说谎也是罪恶生活最主要、最普遍的特质。说谎表明了罪的本质，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滥用上帝给人的语言能力，借着语言来服侍自己，而不是去服侍真理。而我们的上帝是喜爱诚实，他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我们既要弃绝谎言，知道凡是说谎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更要让我们里边住进真理，所以要向灵舍说实话，其实就是说真理。因为我们愿意跟灵舍互为肢体，好在一个身体中向基督负责，更是借着真理来享受流淌在人与神、人与真理和人与人之间的恩典爱。所以真正的真理的交流是借着语言进行的，上帝器重语言，以语言来表达真相，于是我们也要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关键点就是因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真理真的在文字、在言谈中存在，从而让我们凛然生畏，也感到奇异的恩典就在我们中间流淌，从而让我们深深的借着我们的言语向神来敬畏。第二个大的方面，保罗强调我们要脱下罪怒来有义怒。 所以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就可见有的生气是必要的。周满天牧师说，你们必须学会对世界生气，被世界激怒，不可洋洋自得，认为罪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不能对罪容忍和忽视，这足以显示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对神缺乏敬畏。所以他们行可憎的事，知道惭愧吗？不然他们毫不惭愧，也不知羞耻。这是上帝借着耶利米先知对百姓的指责，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你若还知道羞耻，就不至于无药可救，表明你里面有让你感到惭愧、愤怒、生气之处。但是有的人沉溺罪中太深，他已经毫不惭愧。所以啊，要遵照保罗的勉励，对罪生气，对败坏的本性愤怒，对世俗的世界来有易怒，对罪愤慨。但是我们并不总是有敬虔的忧愁，我们呢常常有罪怒，有罪的怒气。什么是有罪的怒气呢？本质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老想在世界上当别人，当环境的上帝。所以它的特点就是乱发脾气，不能控制自己的暴躁，也常常想着操纵，从而充满了苦毒和抱怨。他们的脾气也常常失控，他们常常含怒到日落。所谓的含怒，就是指被外界和内心的错误想法激怒，以至于他们就常常活在一个似乎是被一种错误的怨气操纵的状态。那因此保罗来提醒说，不要含怒，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充满神的性情，因为想到这世界不是你做主，是神做主，所以要伸冤待主，主必报应，而且主在掌控。一旦我们从自我的宝座上下来，我们就不再常常斤斤计较，乃是愿意让神做神，让我们有限的自我也能够知道自己本性的败坏和全然的软弱，从而也能对别人对自己有更深的宽容。是的，我们应该恨无罪，但是我们绝不可恨人，因为上帝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可接纳的，他饶恕了我们1000万两的罪债，那我们对别人欠我们10两银子又如何过不去呢？第三个方面，保罗说不要再偷，总要劳力施舍。我们要以福音为乐，以神的智慧为乐。基督徒呢，也常常受世俗影响，来陷入偷盗的恶习之中。比如使用时间的问题，周满天牧师说，我既然领的是公司的薪水，就有责任在特定的时间内做公司的事。如果我占用公司的时间去向一个同事传福音，这就等于偷窃。虽然传福音是一件美事，但我无权用不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做，因为那是我老板的时间。所以偷窃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而偷窃的本质是自私，是违背神的诫命，最终也是对神不尊重。 不敬畏。因此我们总要劳力，深深知道工作的尊严。今天的时代啊，进入到一个懒散狂欢的时代，到处都是金融方面的崩雷暴雷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只想着用钱生钱，自己到处闲着玩。我们基督徒不能受这种风气的影响，工作是有尊严的，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终日闲懒，而应该起来承担呼召，关心别人，服侍。所以保罗说，要挣到钱以后，关心人，分享施予。某种程度上，没有比继承遗产更容易让人懒散的。但愿我们不要不劳而获，乃是亲手做工就可有余，并分给别人，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第四个方面，保罗强调我们心里要充满真理，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这说明我们的言语总受控制，而不是失控，不自我炫耀，不说污秽的话，也能够关切别人的益处，能够随时随时为人着想，关切人说合宜的话，而不是只顾着自己说个不停，却忽略了真正的以言语来造就人。有一个岳父曾经送给他的女婿一块手表，上边就刻了一句话，说不要忘了跟你的妻子说说好话。我们说好话不是拍马屁，乃是以话语来扶助疲乏的人。耶稣基督正是这样做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四大领域来体会什么叫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愿你让我们不只是注重外在动作，更是内在真的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基督是我们的真理道路生命。愿你以此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勤勉工作，学会说造就人的话，并能够学会施予和分享，以言语扶助疲乏的人。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